开始的时候呢，需要你的帮忙啊，因为今天是主日学老师的训练或者查经组长的训练，你可以告诉我啊，你觉得一个好的主日学，一个好的查经啊，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帮我的忙吗？啊，按照你自己的看法或者你的经验，你觉得一个好的主日学或者一个好的查经是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请你帮个忙因为我想认识你，你就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我叫什么，然后你就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一个好的主日学，一个好的查经应该是怎样。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去过的，你曾经去过的你认为好的查经，好的主日学什么意思？什么叫好的主日学？什么叫好的查经？来
老师有准备，学生也有吸收到。
OK， 老师有好的准备，学生有吸收。什么叫学生有吸收？吸收的意思是指什么？来 ，Doris 是吗？对。
我觉得关键是那个学生不单只吸收，在查经的当中，在上主日学的当中，学生要动脑筋。在那边听吸收，而你要启动你的脑筋，老师要帮你动脑筋，然后参与整个的过程，不单只被动的坐在那里吸收而已。
OK， 所以老师有好的准备弟兄姐妹也有参与，其他人呢？你觉得什么是好的查经，好的主日学？你曾经经历过的，你的经验是什么？我很难忘那个经历啊！这个主日学这个查经班我去过，很好啊。
生命得到改变，
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
我看双方面
，OK，
是学生
教学相长 ，OK， 还有呢？啊，可以，我有水，谢谢师母。好的查经，好的主日学，来。
我今年就是听从老师的教导里头，听到神跟我讲话，当时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是神在跟你讲话，还是老师？OK， 距离。OK， 那个感受。
心灵的卡位神。
有触动哈，我们说心里面有触动。
对，就是不是自己
这样
想
的。对，好。还没有多两三个，来。
哦，我讲小组的，我觉得小组比较做小组比较好，是他到这边训练大家。我们那时候是很多人上班，然后所以礼拜五查经的话呢，让环境能够让大家放下重担，能够不会有一时疲惫，不会很累，对，好像来尽个义务，而是能够来放下你的重担，能够就一个 fellowship。
怎样的教导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去享受那个学习？可以举例吗？怎样的教导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真的去享受那个学习，而不是一个重担？
我觉得是 love each other 的事。那边如果你小组是 love each other 的环境的话，我觉得
感受到有爱，在查经在小组里面感受到有爱。还有吗？其他你觉得什么是好的查经，什么是好的主日学你曾经参加过的，你觉得感受很深？
对我们生活上我们可以应用
很实际可以应用的OK， 谢谢。还有吗？我想听听你的感受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你是老师，你是组长你认为好的东西你就会实践出来，对不对？所以你觉得怎样是一个好的教导很关键，因为你就会做你所认为好的东西所以很关键。来，
我觉得应该是老师日常生活有感动，讲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的东西学生也应该也会像学生如果有些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困扰，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分享，
也是很实际在生活上可以实践的。好，再来听
我。我觉得好的教导最重要还是有好的准备我觉得老师的准备很重要。
对，
讲到然后如果是查经的话，我觉得很重要是老师对每一个组员的现在的情况很了解那么他做准备的时候，他做的不管是传讲式的，或者他是找出题目来大家讨论的，都会切合当时人的需要。 所以对于那些人来讲，他即使很疲乏的时候，他也很可能就精神就提起来。
嗯，
所以我认为准备工作重要于最后的表现。
对，还是最开始的那个好的准备，然后要很切实，弟兄姐妹的需要，了解他们的实际的需要哈。还有多最后一个吗？你觉得？对，来来，都讲都讲来。
我说两点，一个我就是说这个主日学习，我觉得我在教会参加那个中文名那个主日学习，我觉得很有帮助。
嗯，
这个材料很好，不管是讲的人还有听的人都觉得很受感动。
嗯，
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不想睡觉。
嗯哼，材料很好，不想睡觉哈，这个很重要哈，这先这里，然后到后面来。
老师他自己在这个，就是他今天所要分享讲的，他有经历，他的生命有改变。
嗯，
说老师讲的是这一回事，可是我们平常看他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哈 ，OK， 嗯，后面来。
就激发他们也主动的去想要认识这个主，这个不是希望这个来。
焦点是在耶稣身上，不是在我们身上哈，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是引导弟兄姐妹去效法耶稣哈，学习耶稣的榜样。还有最后一个吗？来。
啊，老师在周间的时候呢，要关心学生，跟他们建立一些互动的关系。
所以就会了解他们的需要，也能够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喂养他们。所以 OK， 你可以走了，因为你都讲了答案，你就做刚才你所讲的就可以了。把刚才讲的收集起来就可以了。我听过一些教会的小的笑话，就说有两个基督徒，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教会，他们就在谈天。那第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他说，哎呦，你知道吗，我教会牧师很厉害。怎么厉害？他是我教会的牧师啊，什么题目他都能够讲一个小时，太棒了。第二个基督徒他是另外一间教会的，他说我教会牧师更厉害。说什么厉害？他说我教会牧师没有主题也可以讲一个小时。OK 啊、另外有两个基督徒，他们是同一个教会的啊，他们就在谈他们教会一个新来的牧师啊。第一个会友就说，哎，你没有理解我们新来这个牧师啊，他的眼睛很美丽很漂亮，是蓝色的。那第二个会友就说，哎，没有留意了。那么第一个会友就说，哎，这个牧师来了也好几个月了，你怎么可能没有留意到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很漂亮，很好看。那么第二个基督徒他说，因为每次呢在聚会的时候呢祷告，我就闭起眼睛嘛，对不对啊，牧师就闭起眼睛祷告的时候就看不见啊，到他讲道的时候就我闭起眼睛啊，所以还是看不到他的眼睛啊，就睡着了。教会都很多这种笑话啊，当然我都是讲我们传道人了哈，都是笑我们。有另外一个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就被邀请到主日崇拜参加聚会啊。完了之后，那个基督徒就问他啊，你第一次来教会，你觉得怎样？你叫那个新来宾那个新朋友怎么说吗？他说那个音乐节目还算不错，音乐还蛮好，不过就是那个广告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广告时间是什么？你看很多这种外面的笑话，就是笑我们的讲道，特别是传道人。那你的主日学你的查经小组的查经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今天我们大概有首先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学一下这个题目叫做有效的教导。假如你看你这个笔记的第一页，在标题我用了三个字去总结今天那个学习，就很简单，就是容易听，要好听，还要动听。那我个人觉得，一个好的教导，一个主日学，一个查经呢，要容易听，深入浅出。第二，要好听，要精彩。第三，要动听，能够对人的生命有触动。今天我们就讲这三个事情。我们先看一段的圣经啊，请你翻开路加福音第24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 章，我们看耶稣的，看耶稣的一个榜样。刚才姐妹说的，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请你翻开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从13节读到27节，我们看一个圣经里面的教导的例子。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到27节，我们找到吗？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把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第13节开始。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听姐妹，一二三。正当那日，
人们出东亚亚的人往你的圣地去，这圣子名叫尼玛鲁斯，离耶路撒冷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住的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幔子上来显现，说话行事都不怕你，继续在打破我们的关谷，竟把他解去听你的罪，应该是在加上让我们出来所盼望要得出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进到道的门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的好的，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到我的门那里去，所遇见的这个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心里太迟钝了。基督这样胜败，又基督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来奉献之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谢谢。第27节说，耶稣就从整本的旧约圣经跟他们解释他自己的事情，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里耶稣是跟门徒上了一门叫旧约概论啊，摩西跟先知哈，就是指旧约圣经。耶稣从旧约圣经让他们看见主的事情，从基督的角度看旧约圣经，这是一个主日学哦。然后最后那4个字很重要，给他们讲解明白。我觉得一个好的教导，第一个要求就是能够让听的人听得明白，而且是容易听得明白。我们说是深入浅出。耶稣把整个旧约跟他的门徒解释，而且帮助他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耶稣自己，最重要的是讲解明白。只要弟兄姐妹来上课来学习，他们不明白我们讲什么的，他们什么都学不到。经文很有趣，16节怎么形容这两个门徒？眼睛迷糊，脸带愁容。你们教会的主日学是几点开始？礼拜天？
中文是11:15。
这么迟啊？
先崇拜。
哦，先崇拜才主日学哈。因为我教会的主日学是9点半。所以来的人都眼睛迷糊，面带愁容哈。因为一个礼拜都要工作嘛，然后礼拜天就休息，还要回来这么早回来主日学，所以都是眼睛迷糊，脸带愁容，跟这里一模一样哈。我们的教导一定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去明白，那明白 是很重要的。我们华人有时有一个习惯，就觉得呢，有本事的人、有本领的人讲的事情都很深，我们都听不明白。所以我试过有人去一些的 conference， 我说好吗？这个 conference 啊，很好，讲什么听不懂、啊，听不懂才好嘛，对不对？就是他很厉害，听不懂，真的吗？啊，我以前在维珍念神学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可能大家都听过，很出名，他叫巴克老教授 J.I. Packer，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假如老师讲的东西学生不明白，可能老师也不明白，因为我们自己不明白，所以我们讲的不明不白，所以学生都听不明白。所以他说，真正有料的人，真的有学问的人呢，他能够把很深入的内容讲得很浅白，深入浅出跟肤浅是有分别的，对不对？有什么分别？深入浅出跟肤浅有什么分别？你觉得？
有些深入，
先深入嘛，哈。
之前本来就是浅的，深的深入浅出是把难的给讲简单了。
啊，把难的讲得简单，那我们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自己要理解得很透彻，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我们教圣经的人，刚才有几个弟兄姐妹都提到这个准备，这个备课是很重要。啊，我自己觉得呢，假如你要把圣经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在准备的功夫上面很重要，有四个方面我们需要处理。在准备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假如你看了笔记的大纲呢，我们要先了解那个经文的背景、历史背景、那个文法、那个神学还有应用。所以当你去准备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论是教主日学还是去带查经呢，你要确保自己在这四方面都有好的准备啊，历史背景、那个经文的文学特质，还有那个神学的内容，还有那个应用。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先讲那个历史的背景。你可能听过启示录的一个例子，请你翻开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老底家的教会，对不对？很出名的经文啊，我念一遍给你听啊。启示录第三章第14到16节，耶稣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为诚信证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那这个经文是很熟悉的，我们就说想到老底家教会就想到教会是不冷不热，对不对？什么意思？不冷不热，一般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哎呀，我们教会很像老底家的教会，什么意思？不冷不热，什么意思？这四个字，不冷不热，什么意思？你平时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温水，谢谢。不冷不热，什么意思？我们的团契不冷不热啊，我们小组不冷不热。你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动力。还有呢？没有感动。还有呢？那一般我们理解这个不冷不热，热就是热心嘛，对不对？冷就是冷淡嘛，对不对？我们是一般是这样理解，所以我们也不是很热心，也不算太冷淡，就不冷不热。这样理解你觉得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
没感觉
吗？因为下一句话就有问题。耶稣说，我宁愿你或冷或热，假如冷是指冷漠，热是指热心，我们又不冷又不热，就是马马虎虎了。那这样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耶稣下一句话说，我宁愿你又冷又热，这个有问题。你知道有三种基督徒嘛？有些很热心，有些很冷淡，有些就不冷不热。没有理由耶稣说我宁愿你或冷或热，那当然热心是最好的，不过理论上呢，所谓马马虎虎还是比那种冷淡的基督徒还稍微好一点，对不对？所以你这样理解，你就发现我们一般这样理解这个经文是有问题的。不冷不热不是指冷淡跟热心，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你听过有人讲解这段经文吗？ 这段经文的背景很重要，历史的背景很重要。只要你翻查一些的材料呢，你就发现老底家这个教会呢，它的位置是在一座山的中间的位置。原来这个位置，老底家这个地区呢，它的上游是温泉，所以那个温泉是有医治的作用，能够治病。后来这个水一直流流流流到下游的时候呢，就变成很清澈的饮用水，可以喝，是很清凉的。那问题是老底家教会呢刚好在中间，所以水流流流到老底家一半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它治病的那个功效，不过还不能喝，因为它还不是很沉淀的很好，所以它就刚好在中间那个地理那个位置。那这些你是需要去找出来，你去准备的时候你需要翻查一下有没有一些背景，有一些历史我是需要了解，这个对你的准备很重要。所以你要小心，我们常把这经文解释成不冷不热，就是马马虎虎啊，不是太冷淡也不是太热情，这样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耶稣下一句话说，我宁愿你或冷或热，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宁愿你在上游，因为在上游你可以治病，我宁愿你在下游，下游你可以喝，不过你问题在中间，你是没有用，你又不能治病，又不能饮用，你没有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说我用不着你，那这个是经文的意思。所以我想举一个例呢，历史背景很重要。当你准备的时候，你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段经文有没有一些背景我需要去了解？感谢主，我们有很好的材料。基本上我在你的笔记呢，因为都是中文的训练，所以我把一些中文的参考书给你。现在外面在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呢，它出了一本叫《新旧约圣经的背景的注释》。那这个释经书这个注释呢，就把所有经文的一些背景需要有的历史都交代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工具你可能需要。那这些参考书都不便宜，所以你不一定每个老师每一个组长都需要有。不过教会的图书馆呢，应该有一套或者一到两套，让弟兄姐妹可以翻查所以你这个可以考虑。所以请你记住，你准备的时候呢，经文的背景很重要。第二就是那个文学约翰福音第21章很出名的经文就是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你记得那段经文吗？讲了三次，对不对？你没有听过我们这些传道人讲道的时候用那段经文？
很多
很多哈有没有听过传道人？我们就告诉你，在那段经文里面那个希腊文是不同的，听过没有？那个很出名所以弟兄姐妹一般都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的爱有几个字，第一个字就是
Filio
你们 Philadelphia 那个城市。另外一个字呢很出名的 Agape 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不太好的那个 Eros 情欲的爱。所以你听过我们讲到的时候，有时在主日崇拜我们说呢，其实我们中文翻译呢就翻译不出来那个字。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同一个字其实原文不是所以我们常讲，他说耶稣是这样问彼得，彼得你阿不阿嘎陪我彼得说，耶稣我只能 filio 你所以耶稣就很失望。耶稣第二次又问彼得，彼得你可以不可以阿嘎陪我彼得说，耶稣我只能 filio 你你听过我们这样解释吗？不知道约翰用这个字有没有特别的意思。那问题是在那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字我忽略了。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什么？你看我们讲道的人呢就会应用了这个不是解释圣经，是应用。那些这些就是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儿女你的鱼，你的船，你的渔获，你的渔网，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个是应用那个不是经文的解释。到底这些是指什么？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爱那个字，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原文的事情，可能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很关键的就是你爱我比这些 更多吗？你要留意这些字，到底经文里面这些是指什么呢？我们就很快想到鱼、鱼货，然后渔网，因为应用上呢，我们就很好应用，对不对？啊，所以把你的东西都放下，要爱耶稣，比你的房子、比你的工作、比你的收入、比你的儿女都更深。你要问，当时彼得跟谁在一起？其他的门徒，他们一起去捕鱼。然后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底是指什么？有人留意到呢，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问了彼得三次这个问题：“你爱我吗？”你可能会联想到之前彼得三次出卖耶稣，对不对？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你好像知道你们对吧？不是，他否认了耶稣三次，现在耶稣要重新三次去肯定他。那关键，我觉得这段经文的关键是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些是指什么呢？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啊，我们人呢都喜欢讲是非，对不对？讲别人的是非啊，这是历世历代都是一样的。你想象一下，你在第一世纪，你的信徒的领袖彼得，他是最大的领袖，他出卖耶稣三次，出卖耶稣，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消息会到处传开吗？
会。
你看，我们彼得啊，使徒彼得竟然出卖耶稣啊，还出卖三次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你觉得大家会尊重使徒彼得吗？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啊，他是我们最大的那个，他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刚才说生命的见证，他讲是讲一套，他自己去出卖耶稣，你叫我怎么去信任他，叫我怎么去尊重他？不过很有趣呢，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呢，谁是教会的老大？还是彼得，对不对？彼得站出来说：“哦，犹大死掉了，我们要再选一个新的领袖。”为什么大家还尊重他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个经文里面的这些，很可能是指其他的门徒，因为当时彼得是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在捕鱼，所以耶稣说：“彼得，彼得，你还敢说你爱我比这些人更多吗？”你记得耶稣曾经预言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然后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弃我。”你记得彼得说什么吗？我不会离弃你，就算他们离弃你，他们，我一定会跟你在一起。耶稣说：“你不要讲的这么大声，这么肯定哈！我告诉你，你三次出卖我，你记得吗？”因为那时彼得说：“我比他们都好，我比他们都爱你，就算每个人离弃你呢，彼得都我也跟你在一起。”这次耶稣就问，再问这个问题：“彼得，你还敢那么肯定的说你爱我比这些人更多吗？”结果他这次怎么说？他说：“耶稣，你知道我爱你。”他不敢再说我比这些人都更爱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试过三次出卖耶稣，你看见没有？然后耶稣怎么说？你喂养我的羊，谁是我的羊？就是这些门徒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耶稣跟彼得讲这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耶稣是在其他门徒面前去挽回彼得这个领袖的位置。彼得，你还敢说你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彼得这次谦卑，他不敢再这样说了，他只能说：“耶稣，你知道我爱你，我不大肯定我是不是比其他门徒都爱你，因为我曾经出卖了。”因为耶稣说：“没关系，我要你继续喂养我的羊。”所以很可能耶稣是用这个对话去重新建立挽回彼得这个领袖的位置。我举一个例子，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去准备的时候呢，你要问那段经文有没有一些背景是你需要了解，那些经文里面的字你可能都要了解清楚，这些是指什么东西？是指船吗？渔获吗？还是这些人其他的门徒？第三，当你去准备教学的时候，历史背景很重要，经文的文学的特征很重要。第三就是经文的神学。我举一个例子，请你翻开你的诗篇109篇。诗篇109篇， 我们一起念一段的经文，很恐怖的经文，我希望你不介意哈。诗篇109篇，我们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五节。诗篇109篇第四到第十五节啊，旧约圣经里面的咒诅的诗篇，咒诅的诗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诗篇109篇第四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一二三。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
让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恶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挟持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蒙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连连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做关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
谢谢。你读过这些经文吗？神啊，这个坏蛋太坏了，你把他给弄死啊，让他妻子做寡妇，儿女做孤儿，然后他们都去讨饭，讨饭也讨不到，饿死，还要绝子绝孙。你念过这些经文吗？刚才那些不是我讲的，是诗人讲的，我只稍微白话一点啊。你读过这些经文吗？是圣经里面的话嘞，是咒诅的诗歌。你刚才读的时候感觉怎样？啊，有什么感觉？
破妇骂街，
破妇骂街，这是圣经哎，神的话哎，是神的默示了，神的启示了。你觉得怎样？你没有读过这些咒诅的诗歌？有不少哎，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这种咒诅的诗歌，怎么办？你怎么教主日学？那一天你教到诗篇109篇
，skip。
哦，就跳过了，跳过了，对，我就是这个方法，所以就跳过很多经文了，怎么办？基督徒可以咒诅别人吗？都怎么处理这些经文？
看他的背景。
背景啊，看到底是什么背景，然后呢？这个文字里面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留意。第三就是这个咒诅的神学。感谢主，现在有很多神学的字典，我在你笔记里面介绍了三套的中文的字典，你可以去翻查一下，很简单，就好像你平时用字典一样，去找这个 curse 咒诅这个字啊，那个字典就会告诉你整本圣经里面很多这种咒诅的经文都列出来了，很清楚，而且也不少其实，然后会告诉你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种咒诅的经文。你假如有一个新朋友读到这些经文怎么办？
叫他先读别的，
叫他先读别的，所以要印一本特别的圣经给这些初信的。这种咒诅的诗到底背后有什么神学？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教导很重要，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请你记住，诗人只是这样祷告，他们没有去报仇，他们就把这个报仇的权柄交给谁？交给上帝。上帝啊，你说深渊在你，你必报应，对不对？你看这些坏蛋这么坏，我选择不自己去报仇，我把这个报仇的主权交给你，你说你会去惩罚他们。这些人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情感告诉上帝。那这种 咒诅的诗歌的背后的神学其实是一种交托的神学，把他们的仇恨他们的伤痕都交给上帝。那这个你要掌握。而且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那个背景啊，有些基督徒可能听过啊，诗篇137篇啊，把你的婴孩甩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觉得很恐怖，对不对？把孩子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你说太恐怖了，怎么可能圣经有这种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原来那个背景就是巴比伦人是这样去欺压以色列人，当他们攻进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把以色列人这些孩子呢都摔在磐石上叫去玩呐、啊，是一个游戏啊，太恐怖了。所以以色列人的祷告是什么呢？神啊，愿你亲自去以其人之道还他们，这样伤害我们的婴孩，将来假如有人这样去报仇，神啊，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你。那这个是很困难的经文，不过你需要去掌握圣经里面的背景。而且请你记住，这些经文通常处理的是一些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处境。你还记得大概10多年前在印尼有那个排华的事情，你记得吗？大概10多年前当时我们收到很多的电邮说中国人在印尼被抢房子被烧我们华人也被杀被强奸，你记得那个时间吗？也收到一些的图片。那是我在香港，我想什么呢？假如那时我在马来西亚跟印尼就在隔壁，我想假如那段时间我在印尼牧养，那个礼拜天我回到我的教会，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有1/3已经死掉了，有1/3亲眼看见自己的家人被杀被强奸，你告诉我那个礼拜天我讲到能够讲什么呢？假如我在印尼牧养，在那段时间我有弟兄姐妹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人，我可以讲什么呢？我可能会读这篇的经文，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在一种很极端很极端很极端的处境之下，神容许我们还有途径去亲近他，这是这些咒诅诗后面的神学。而且圣经也提醒我们，当这些字眼越毒啊，很毒的时候呢，只是反映其实他们的伤痕是很深很深哈。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是他们把他们的情绪来表达来发泄啊。所以请你记住啊，这些经文不是让你是平时用的，是在很极端很极端很极端的情况下去用的。不要说礼拜天跟弟兄姐妹吃饭，吃了饭他忘记把钱还你，欠你15块钱你就咒诅他，是很极端很极端很极端的情况之下，神允许我们还有途径去亲近。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当你读一段经文，准备一段经文，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有没有些背景我需要了解，有没有些历史我需要掌握，第二，这些字眼我都要清楚，到底它是讲什么指什么，第三，这经文背后的神学我需要了解一下，最后才去到这个应用的部分，到底对我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帮助。我想你做一个练习，你看你的笔记后面呢有一段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一段的经文你们可以3个人4个人一个小组，现在去做一下这个练习，很简单，请你翻开以弗所书啊，这里笔记上已经有了，因为方便你可以做一些的笔记，可以画一下，可以请你跟我看一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3-14有没有一些重复的字眼，经常重复的字眼，请你把它给圈起来，我给你1-2分钟的时间很快的看一看，然后在你2-3个人附近讨论一下，有没有一些字是经常出现的，请你把它给画起来刚才笔记的后面，以弗所书1:3-14，请你很快的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字眼是重复出现的，请你画一下。说了之后可以跟你那组的弟兄姐妹谈一下， 有哪些字眼是经常重复的？可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留意到什么？有没有哪些字眼是经常重复的？看见没有？有哪一些字眼？留意到吗？哪个字也是经常出现的？
我们。
我们还有呢？
他们的。
他还有呢？有一个字是重复了三次，请你留意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对不对？请你留意第十二节，他把这句话给分开了，叫他的荣耀最后那句可以得到称赞，你留意到没有？是同一句话。十四节使最后那句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还有呢？
恩典。
还有呢？
在基督里，
那个字经常出现。第三节中间，他在基督里；第四节中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后面类似的，接着耶稣基督。第六节中间，在爱子里。第七节结这爱子，看见没有？第十节后面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十一节开始我们也在他里面。第十二节中间在基督，你们看见没有？这个字经常重复。那说你看经文的时候要留一些经常出现的经文。好，请你再做一个练习，很快，请你把这段经文里面所有的动词给画起来。动词Verb, 动词，很快把动词给找出来，这段经文里面所有的动词。一两分钟做了之后，可以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分享有哪些动词。大家知道什么是叫动词哈 ？OK, verb, OK。差不多每一节都有动词，除了第七节，可能没有。对，德也是一个动词啊。好，你找到之后呢，跟旁边的弟兄们分享一下，你找到几个动词。你找到之后呢，请你多做一个练习，你要猜一下这些动词的主词是谁 ，subject, 谁做这个动作，谁执行这个动词，你要猜一下，可以吗？把动词给圈出来，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动词的主词是谁 ？subject, 谁做这个动作？谁负责这个动词？那个 subject 是谁？你要猜一下。会很困难吗？这个练习动词把它圈出来，然后猜一下那个主词是谁，谁做这个动作。好，请你跟隔壁的弟兄姐妹谈一下，你有什么观察。可以吗？ 们试试看，第一节有什么动词？赐，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祝福。谁赐？神，神是那个主词。啊，其实第三节有另外一个动词是归，把荣耀归给天父。谁把荣耀归给天父？我们基督徒把荣耀归给天父。第四节有没有动词？
拣选，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谁拣选？神拣选我们，神是那个主词。还有呢？
创立，
谁创立？神创立世界。还有呢？啊，其实死也是一个动词，神死，我们在耶稣里面成为圣洁啊，成为我们成为圣洁，是神死，我们成为圣洁。第五节呢？爱，谁爱我们？神爱我们。还有呢？谁按着自己的旨意？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然后呢？预定是一个动词，谁预定我们？神。另外一个动词呢？得，谁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好，继续下去，第六节有没有动词？ OK， 使他的荣耀恩典得到称赞。后面神赐给我们有各样的恩典，那你经常要做些练习，这个叫文学的特征。动词、主词、受词、什么重复的字，再做一个练习，我们就完了。请你很快的把这个经文再看一遍。这次呢，你把所有的第三节说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段经文里面呢，大概每一节都有一个属灵的福气，你把那个祝福给圈起来，好不好？有什么福气在这里出现呢？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福气？每一节差不多都有。我们得到什么福气？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好，你找到之后可以跟旁边的你们分享一下。每一节都有属灵的福气，属灵的好处。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分享一下，你找到什么福气？信耶稣的人什么福气？在基督里有什么好处？属灵的好处。找到吗？好，第三节有什么？第三节说我们在基督里有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第四节有什么福气？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我们的属灵福气。第五节呢？得儿子儿女的名分。第六节呢？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第七节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七节呢？好，第八节
是
OK， 恩典。第九节呢？
知道
神的旨意的奥秘。第十节呢？同归于一，这属灵的福气。第十一节呢？得到基业。第十二节呢？我们在耶稣里有盼望，有盼望是很重要的。第十三节呢？得救，能够得到得救的福音。还有呢？得到圣灵为印记。第十四节呢？被属得基业。你看见没有？每一节都有。那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练习， 当你准备一个查经，准备一个主日学的时候，你自己要经常做这些练习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啊，教会也教我们用不同的颜色笔就画我们的圣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内容。那讲的就是这个，你发现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文法的一个分析，动词、主词、重复的字眼、各样的好处，你可以这样做这些练习呢，你会对经文的熟悉的程度是深入很多。刚才我已经讲了第六节出现的那个字，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十二节，叫神的荣耀最后得着称赞。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假如你看得很清楚呢，刚好呢这句话出现的地方呢，就是这段经文分段的地方。第三到第六节是讲天父的工作，天父创造世界，天父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第七到十二节讲的是耶稣，耶稣为我们流宝血，耶稣给我们这个救恩。第十三、十四节是讲圣灵，所以这段经文的分段呢，刚好是圣父、圣子、圣灵，而且分段的地方都有同一句话，就是使神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好，假如那一天你要教主日学查经，你可以用一句话把这整段圣经总结告诉你的同学姐妹吗？整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要赞美神，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好处。我们就在每一节里面把那个属灵的福气让弟兄姐妹看得很清楚，然后把经文分段。那这个是文法的练习，你要经常帮助自己做这些练习。我在你笔记呢也举了一些的注释书，现在很多 commentaries 都能够帮助你做这些练习，所以你需要去准备。第二，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一些背景是你觉得我们需要了解的背景这个比较困难请你看第十二节，他说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可以得着称赞。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要问十二节、十三节这个我们跟你们的分别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指谁，你们是指谁，那这个你需要把它找出来。这是背景，可能对这段经文影响很深，而且呢这段里面有一些神学你是需要处理的。什么神学呢？请你看第四节，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这是一个很重的神学的字眼。请你看第五节，神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女的名分。这是很不容易去处理的你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你，什么叫预定？是神是预定了某些人得救吗？假如神有预定某些人得救，神有没有预定某些人不得救假如既然是预定了，为什么我还要传福音神预定嘛，他反正迟早都会信耶稣，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些你要处理的神学的问题。所以当你准备的时候，备课的时候，你要做这个文法的练习，你要找一些经文的背景历史。第三，你要留意一些神学上有没有一些字眼你要留意。我刚才说了这段经文的分段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分段，对不对？开始的时候讲天父做的事情，然后是讲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最后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你可能要翻查一下这些神学字典，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神学一个简单的概念可能弟兄姐妹会问，你就能够去回答等等。那这是一个好的备课。我先停在这里，你觉得这样对你要求高吗？当你去准备的时候要找一些背景的资料，要对那个经文本身的掌握得很好，然后翻查一下有没有一些神学你需要处理一下，然后把这三个总结就是那个经文的信息，我们才考虑怎样去应用。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常常喜乐充满歌颂赞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各样各样各样属灵的福气。耶稣 从整个旧约圣经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这是第一个要求。你要确保你的教学、你的查经是弟兄姐妹是容易明白的。假如你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学生容易明白，我们就要在准备方面要做得很透彻、很清楚、很简单，要深入浅出。什么意思？你要对经文的背景、经文的文法、经文的神学、经文的信息应用掌握得很好。我希望今天完了之后呢，不会有很多人向你教会的这个什么门训部还是培育部辞职，说牧师我不干了，原来要这样备课，就像这个不是我的目的哈啊。所以你有问题吗？我们先停在这里，可以休息一下。你有问题吗？所以下次你准备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有一些背景我要了解吗？这个文法、这个字有一些我需要掌握吗？啊，动词、名词、主词、受词，你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呢，到底有没有一些神学我需要了解掌握一下，是什么咒诅的神学，这个拣选啊、预定的神学啊，这个三位一体我要了解一点点啊，都有这些字典，所以你都可以翻查啊，不是太困难。然后把它总结成为一句话，这段经文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要常常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好处。好，请你休息一下，我们大概15分钟之后回来。这个钟的10:25好不好？你有15分钟的时间去休息，然后我们回来再谈。请你休息一下。